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进入到哈列斯比这个祷告书的最后两章，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进入祷告的学校，还有祷告的灵，求圣灵在这段期间当中，我们祷告的时候满有恩典跟怜悯，将祷告的灵倾倒下来，让我们真的探测到我们的圣灵在帮助我们。主啊，你帮我们放在不同的情况当中，为的是要塑造我们，造就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跟神之间有更亲密的交通，让我们在祷告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祷告的果效。谢谢主，你激动我们，激励我们，让施恩恳切的灵放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刚，谢谢。
喂，牧师，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哦，现在听到了。
好。每次要分享呢，心里都非常的紧张。早上起来祷告，我相信圣灵给我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二章这里，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见证。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后面是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人的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名字，圣灵的大能和他的名字。我就在想，今天所要分享的这最后两章，一个是祷告的学校，一个是祷告的灵，实在是觉得这本书是一本太好太好的书。我刚才在安静的时候，我就翻了一下前面他做的序和这个翻译者他写的序。那这里呢，他说这个哈列斯比先生，他是在他的书翻译的时候，应该在五几年的时候，风靡欧洲和美洲。他本身是神学家，著作有几千部之多。他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是祷告的书，也最难写的也是祷告的书，最喜欢写的也是祷告的书。他就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言语，用多么高深的高言大志来传说这个祷告的真理。他虽然是神学家，但是他的作品并不是只谈神学上的一些教义上的什么东西，他并不只是谈这些理论，他乃是非常的注重生活的实际和经验。他的作品读起来并不像某些神学作品那样看得很枯燥，很浅，应该说是浅显易懂的，一看就明白的，不需要有什么样的学问好像才能读懂一样。所以我在想，因为最近刘老师也常常在讲，我自己也常常在想神学的问题和圣经经义的问题。那我想一个神学家，他能够把他的神学理论用一个非常浅显一看就明白的，把复杂的事情说明白，这真的是水平。把一个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的那不是水平的。所以今天来分享他的第十章，先来分享他的第十章祷告的学校。那他开篇就是一句经文，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那祷告的学校既然是学校，我在想学校的话，我们都有入学的条件、资格啊、入学考试、分班啊等等很多的问题。这个学校它就有它的管理者，有校长、有老师。这个学校还有教务的安排、课程的安排、这个学习目标的安排、 等等。那祷告的学校它是怎样的呢？这本书里面他开篇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那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不会祷告。祷告好像在对基督徒来说好简单的事情，祷告，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件最难的事情，它是最简单的，它也是最难的。那这里说你要入学的话呢，其实条件很简单，你只要心里愿意，你对主说，主，我也愿意走主你所走过的道路，愿意效法基督，愿意学习基督，有这个心思，当人开口向天父来祈求，向耶稣来祈求，求主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那这个入学的条件就成立了，这个入学的许可就拿到了。他特别说到，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害怕祷告，因为祷告里面有一些试炼，有一些痛苦的，所以他特别鼓励我们要顺服在耶稣基督他的手下。这里有一首诗，不愿走主之路，不愿前途昏暗，恳求主，恳求主手常常领我，把路替我选择，要主来替我们选择道路。我们前面的选择会很多，人生的道路，属灵的道路，好像有很多的岔路口，知道往哪里走。我们心里面的祷告，其实这首诗就是这个祷告，求主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做出合乎神心意的选择。无论前面是平坦的道路还是崎岖的山路，终究那是极好无比的。这条路几乎是不管是曲是直是短是长，它终必要引领我们到主的怀抱里面安息。这首诗就是这个意思。那我想它也表现了我们一个心智，就是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就是终必我们会被主引领到他的面前，到他的怀抱，安息在他那里。如果我们这样行，我们就自动的进入了这个祷告的学校。这个祷告的学校是圣灵他亲自设立的，是他自己设立的。在这个学校是圣灵为那些不知道怎样祷告的人设立的。如果人觉得我在祷告上很缺乏，我在祷告上很无知，我在祷告上好像很迷茫，就可以来在这里来学习。那在这里学习呢，他特别后面说到学成的人比较少，很少，他要得着一些圣洁而熟练的祷告者，但是有很少的人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过程还是有艰难，他的难度很大，因为有属世界的和属灵的各种的残累，有各种的试验，我们需要忍受，这个学校的学员需要忍受一些非常严重的试炼考验，才能够最终毕业学成。这导致的就学成者少，神所得着的那些忠心祷告的又大有能力的祷告者他不多。看人的本性呢，也是很容易陷在灰心丧气里面的，因为在各种的试炼里面、试探里面，人里面的 那种灰心丧气、绝望无助常常会冒出来。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要我们书上也引用的，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那说明我们真的是常常是灰心的，我们容易灰心。当我们所祷告的事情没有立刻成就，没有马上成就，在一小段时间里面没有成就的时候，那就特别容易伤心，也特别容易灰心，有时候就放下来了。但是过了许久呢，不经意当中，我们祷告的那件事情成就了，回想起来，哇，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主，主没有忘记我的祷告，主没有忘记他给我的应许，凡祷告的都得着的。我们在属灵的这个路途当中，生活当中，其实常常是有这样的常常是有这样的经历的。因为我个人常常喜欢引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人心也没有想过的。我们心常常想一些特定的祝福，怎么样，为啥祷告祷告祷告，什么时候成就呢？我们常常非常希望的是神马上成就，很快成就，在不长的时间以后就给我成就。但是真的是神做事是圣经上说是按照他的时间来的，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或者说我们的时间所祈求的呢，不是最好的，可能是好的，但是它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益处还不是那么大。上帝他是有智慧的神，他有他的智慧，有他的谋略，有他的计划，按照他的计划来，那一定是对我们人生是最有益处的。那我们在这些经实在的经历当中来学习顺服在神的手下，顺服在神设定的时间的秩序里面，多一点耐心，叫多一点忍耐，忍耐可能有一点苦，那要是多一点耐心，怀着一个极大的盼望来等候，可能就不是那么苦了。怀着欢喜的心，我们来等候。那这个祷告的学校当中，他的管理、他的教务、课程的，都是圣灵，圣灵所管理、所设立的。他不是派定很多的科目。我在想，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话，中学都有什么语文啊、数学啊、几何啊、物理啊、化学啊，各种各样的科目很多的。就算是入了大学，学一个专门的学科，学一个数学系，那里面课程也少不了。那在这个祷告的学校里面呢，圣灵所派的是最重要的科目，它有它的目的，它要通过这些科目的学习，把人塑造成一个神所要的。那这个科目其实不是太多了，不多。那这里他列了几点，第一个他说必须要给圣灵一个机会，把基督每日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施教，圣灵来教导我们，他有一个目的。圣经上说圣灵来为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要为基督做见证，他要见证这一位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圣灵施教的目的，要我们就是要除去各样的拦阻、各样的障碍、各样的迷惑，他要把这些都除去，他要将基督显明给这些祷告的人。我们来学习祷告， 就是要给圣灵这样的机会，让他将耶稣基督显明给我们。每一次我们来祷告，每一次来求圣灵来带领，那圣灵他都要做一个工作，这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他要见证基督，见证耶稣，他要将耶稣显给人，这是他的第一个第一条。第二，他说的这个圣灵他施教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要热切的来关心人，关心别人。你这个从前没有读到这样的属灵的书籍，读到这里要特别准备的话，心里大得感动。他说这个要我们非常热心热切的来关心别人，关怀别人。祷告或者叫代祷，他打了一个比方，作者打了一个比方，他像一个椭圆，我就想起中学的时候学的椭圆，它的特点，它是两个，它以两个点，两个点为它的叫圆心还是叫什么我忘了，就画出来的是椭圆，就是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就是基督，因为属灵生活的中心就是基督，读经、祷告、属灵生活等等，这一切它的中心就是基督，就是耶稣。但另外还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什么呢？其实我们也平时的听道里面、讲道里面、读经里面，常常也会想，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很多啊！我们需要平安，我们需要健康，啊，我们需要家庭和睦，需要儿女啊。怎么样健康成长，需要怎么样，需要怎么样，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但是我发现他这里说的这个椭圆，它两个中心围绕着两个点，基督和我们需要，我们的这个需要是神让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自己从我们私欲里面，从我的肉体里面表现出来我的需要，我的肉体的需要，低层次的需要是很重要，很多时候还很在心里面缠绕着，好像挥之不去一样。但是其实我们真正的需要，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人真正的需要，其实跟神的需要是一致的，只是人一个是目光短浅，一个是被迷惑、被牵引、被牢笼、被捆锁，所以人的需要就变得跟神的需要就成了两样。有时候在灵修当中会想到这样的问题，我的需要其实不是最好的，我个人的需要不是最好的，真正好的需要，真正与我的生命有益的需要，是神放在我们需要里面的那一个需要。这怎么解释呢？就是人都是短视的，都是看短暂的，而不是看永恒的。圣经上有一处说，耶稣基督因那摆在前头的那种荣耀、那种喜乐、那种得胜，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就忍受了寄居的这一段时间，就像我们说寄居的这一段时间呢，在肉身当中的这个苦难，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常常在想，我们人的需要真的都是在寄居的时候，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面的需要，是成为我们看为最重要的需要。其实在神心意里面，如果我们以神的需要为需要的话， 当我们自己的需要暂时放一放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借着我们的祷告祈求或者其他人的代祷为我们所成就的，真的是眼睛没有看到，耳朵没听到，连人心也没有想到的，那一个美好就远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为着我们生命的益处，将一个极大的恩典，一个祝福就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特别愿意在这个他说代祷好比一个椭圆，围绕着两个点，那这其中的一个我们的需要这一点，我特别刚才有感动，圣灵将这两个需要放在我们面前，不单单是理论上的啊，我们头脑上就知道，其实更加是实际的，是可经历的。我想我们每一位信徒有一些年月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愿意灵修，愿意亲近神的话，神一定在我们的属灵的经历里面有这样的开启，他不需要我们有太多的用力，更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现在要我做什么，听到神现在要把我引到哪里去，能不能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声音能不能顺服神的带领。神他会借着圣经上面的话语，借着聚会，借着敬拜，借着祷告，将耶稣基督向人显明，也把我们自己的需要向我们自己显明，向其他人显明。所以这本书的作者他把这个特别列出来，这个椭圆的这个比喻实在是太好。当我们热切的来关心别人的时候，就是爱我们自己，因为这也是一个舍己的功课。当我们把其他人、其他的社区，比方说社区、国家、城市，属灵的事情放在前面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真正的需要，与我们属灵有益处的需要，神特别会看顾，神特别会在这方面赐福我们。这个是一个盼望你们的信心。神他做事不误事，我们需要什么他比我们更知道，因为当我们还未成胎的时候他都知道我们，当我们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他都晓得我们。所以在信心里面借着祷告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上，只管按着这个椭圆的这个教导来为基督的缘故，为其他人，就是关心到他人，热切的关心他人，有没有热心，有没有热切来关心别人，这关乎到我们自己能不能在基督里面蒙福。第三个他说圣灵要教导我们在祷告上必须克己，我们现在很少说克己，我们说舍己，我们现在的时代比较习惯说舍己的功课。但是我小时候的时候，70年的时候啊，70年代会知道克己，就是克制自己、舍弃自己的意思。那圣灵您教导我们在祷告上要舍己，要克己，因为人天然的就喜欢叫人看见自己所做的，尤其是好事，坏事就是要隐藏起来，行在暗处，不让别人知道。但是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啊，你在暗处所行的，神必在明处把它显明出来。但是我们人呢，如果自己做了一点点辛苦的事情， 有益于别人的事情，有点点可夸的事情，只要拿得出台面的，都特别愿意让人看见自己所做的。这实在是，他说这是一个大的弱点。我在想，我们在基督里面常常也谈罪的瑕疵、罪的影响啊、罪的结果等等这些。那这个罪的权势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的运作，它散发出来毒气来污秽我们的心，使人他就有这种天然的倾向，愿意显扬自己，让别人看见我们所做的。我们喜欢受人的称赞，被别人称赞心里就欢喜，而且我们被人称赞的时候呢，被人器重的时候呢，就能产生一个显著的鼓舞的力量，使我们更能够向前，更能够提升。人性真的是这样的。我读到这本书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在想，阿们阿们阿们。因为人说实话实在是不大看重神的称赞、神的器重、神的奖赏，不太容易。我们还是太多的看重人的称赞、人的评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有面子的问题，还有对人的惧怕的问题，怕得罪这个得罪那个啊，怕怎么样，其实都是在人的惧怕里面，在人的关系里面。独独不怕神，所以有时候我自己祷告的时候会求神将敬畏耶和华的那个灵赏赐给我，就是要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现今的时代，圣经上说现今的时代邪恶，真的是邪恶。这整个一百多年以来，那个进化论的那个结，这个思想的传播，使人很快就远离神，对神的敬畏就很快的消退。神好像跟我们一样的一样，跟我们人一样，并且很有可能还不如人，所以可以轻慢神。对人倒是有十二分的尊敬，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不仅是为这个作者他所写的这些字句，哇，实在是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大的问题。然后我也实在是要求神将敬畏耶和华的灵赏赐给我们每一位同学，赏赐给每一位信靠他的人，让我们心里对神有敬畏之心，让我们知道他才是全体的主。他下一段他会说到，这个作者他会说到，我们喜欢看见我们劳苦的结果，做了什么事情，马上就有结果，这就好了。劳苦一段时间，哎，就有一个结果啊！我种庄稼啊，忍耐，等候，哎，它发芽了，结穗了，结果子了。虽然是忍耐等候，但很快就能看到。这个我们有一个预期的，我们的忍耐等候是有一个预期的。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不管是为我们的健康也好，为我们的教会也好，为我们的家庭，为什么也好，常常人会设定一个期限。如果是一个极大的盼望的话，他会设定一个期限，除非没有什么指望，他就没有期限。哦，主啊，你来复兴国家，你来复兴我们这个城市。我有时候常常在想，现在祷告是不是流于形式啊？因为我对这个城市的复兴，对这个国家的复兴，对神国的复兴，没有太大的，心里面没有太大的压力。啊，什么时候复兴那是神的事情，啊，我好有信心，把它全然的交给神啊。如果真有这样的信心，那我真就是属灵了。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自己身体的状况祷告的时候，为一些人夫妻关系改善的情况要祷告的时候，就显出没有信心了。因为我设定了一个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两半年，我祷告祷告一定要见结果，可不见的话，心里就像猫子抓一样。所以我在想人，我常常想我自己里面的这些恶，这些宗教式的祷告，这些仪式性的祷告，这些口是心非的祷告。神常常帮到我里面一些黑暗的地方，帮到我里面他不喜悦的地方，但是我十分的感谢神，神每次的光照都让我知道我自己真的一点什么都没有了。一点指望都没有，一点可夸的也没有，就只有在神面前哭，靠自己是绝对没有指望的。这个不仅是在头脑里面这样知道，渐渐的在这些罪的光照里面就看到这个灵里这个头脑里面的这个知道，渐渐的就做到了心里面，就从心里面灵里面知道是没有盼望的，唯有耶稣。全神继续不断的怜悯我，也怜悯那一切在苦难当中挣扎愿意来亲近他靠近他的他的孩子们。愿神用他圣灵的能力来安慰这些在挣扎当中的我们的肢体，也愿神用他圣灵的能力使这一切在软弱当中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我们劳苦的结果喜欢人看到，然后呢，他特别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作者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一个分析，就是一个事情的发生，就是我们祷告工作是这样的，我们无法清楚的知道某种结果的发生是由于我们的代祷呢，还是由于别人的代祷。人的天性可能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啊，在神面前也表功一样的，哇，这是我带到的结果，工程师复兴了，好，我的城市复兴，哎呀，带到有结果。那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城市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复兴肯定不是一个人的带到所能带来的，它是有许许多多的我们的自己一同的带到所导致的。但是有一些事情他讲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如果我们有灵舍他没有信主，我们就为他带到，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为他带到啊，求神来拣选他，求神来复兴他，复兴这个街区。好，终于有一天，他是有好几年，然后终于有一天有了奋心的运动，然后这里就哗啦哗啦建立了很多的教会，然后很多人就悔改信主了。然后我们看到呢，那个大有能那个奋心的牧师，或者那些讲道的牧师来了，在那里呼召人决志信主建立教会，哇，人都会说，哇，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这些人就得了人的称赞。那我呢，我辛辛苦苦祷告了好多年了，是我的灵舍 ABCDEFG 甲乙丙丁戊己庚都信了主，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是我带祷过的， 我为他们屈膝，我为他们流泪，但是没有人知道，这是我和神之间的一个小秘密。如果我不说，没人知道，我说了别人也未必知道，别人知道的就是那一个在讲台上讲到很有能力很有号召力的那个牧师。那我会不会有失望的感觉呢？然而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好好问我自己的心，我在想，我大概会有失望的感觉。我没有把跟神之间的那个秘密，小秘密，把它看为宝贵，反而把人的称赞、称许看得宝贵。有时候我就想起，他说我们和神之间有小秘密，我就在想，当我们还很年少的时候，心里面偷偷的喜欢一个女孩子或者喜欢一个男孩子，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小秘密很甜蜜啊，跟一个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或者甚至都不能跟朋友来分享，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小秘密让我们的心好欢喜好快乐。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秘密有没有让我觉得好欢喜好享受好快乐呢？好像还没有。我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还能还有好到只要我跟他在一起的那个秘密能够相互之间说一说，哇，心里就被那个甜美那个水流所充满所滋润。还没有，求神怜悯，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能够亲密到这一个地步，彼此来享受。我想神也享受这个的，我们人不享受，我很盼望人也能够享受跟神之间的那一个秘密。告的人呢，尤其是代祷的人，常常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他们和神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人，他的眼目真的都不在世界上，只在那永恒的荣耀里面，在永恒的荣耀那个盼望里面。这些人可能到晚年的时候就更不被人看见了，他可能因为疾病的缘故，因为什么的缘故，因为身体的缘故，他就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他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啊，他很有可能还需要要人来伺候啊。但是这样的人，他能祷告，他是祷告能够带下神极大的能力，带下神极大的怜悯，带下神极大的祝福。他这里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瑞士的曼尼多夫修道院的，他这个里面他觉得好像人都以为他的领袖啊，修道院的院长啊是切勒，哇，那这个院长那就是主管这个修道院的啦，那人都这么以为。但是呢，这个作者说，他说有一天这个切勒先生就亲口告诉他，这里总负责的是一位年老的妇人和另外一位可能年轻一点的姐妹，那不是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是祷告的人，他们祷告带下神的心意，带下神的旨意，带下神的祝福，带下神的引领。这是一位领袖对他的这个机构的代祷者的评价。所以我在想，这个例子放在这里让我读到，让我们大家都能够读到，实在是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因为祷告 我常常说没有祷告就没有事故，但是实际上呢，很多时候也没有好好祷告就匆忙的开始了事故，还会有一些理由。所以求神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能够借着哈里斯比先生这样的一本书，将祷告的真理向我们更多的能够开启，让我们能够学习还能够实践。他特别说到，这个祷告者就像发电厂一样，他工作的时候你看不到，你没觉得他怎么样，但是如果他不工作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厉害了。就像发电厂，如果他不工作，我们家里马上就停电了，对吧？马上我们的网也断了，啥都完了，手机也不通了。他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没什么，很平常。所以，给求神真的是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知道祷告有多么的重要。它就像发电厂一样，是一个灵力的中心，是一个社区的中心，是一个国家的中心。它能够将神的心意带到我们的心中，带到我们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国家，带到把属灵的国度带到地下来。主祷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地上还没有看到神的旨意畅通无阻，像行在天上那样没有难处，还有很多的难处。就是给我们力量，不仅是教导我们祷告，让我们也切实的能够来祷告，将神的旨意带到地上来，能够通行在地上。第十一章他讲祷告的灵，他有一个总结，他说这一本书所说的他都归纳在一起，前面很多的章节都归纳在一起，是以祷告的灵为题作为结论的。在我未做结论前，我愿意强调一点，那就是祷告的灵能以光照我们祷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各个方面。这个我看了，我心里大受感动，我心里大受感动。跟我里面的有些观念呢是有一些冲突的，我还在学习当中，还在成长当中，还没有达到这个属灵的高度，但是我也十分的盼望，将来有一天能够有这样的高度，能够像他这样对祷告的灵有这样的认识，对祷告生活有这样的认识。有一句话在圣经上，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耶和华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灵有很多，我们常常说这个灵那个灵，有一个灵是施恩的灵，那也是圣灵啊。他施恩干什么呢？他把恩典给人干什么呢？他叫人开口恳求。我以前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会时常的用这一段经文来祷告，就求主将那个叫人恳求的灵赏赐给我，让我能够开口祷告。因为按照人的本相，真的不是太容易开口祷告，很多时候靠着自己的能力，一点才华，一点什么这个那个自己所有的，还能够做一些事情，还能够应付一些事情，就忘了祷告，靠自己好像更靠得住。但是圣经上这一句有一个施恩的灵，这个施恩的灵他就是叫人开口恳求的，你恳求他就叫我过来。另外一处这位作者他引用的是，我本不知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 我们祷告，是圣灵替我们祷告，不是我们自己祷告。我对这个理解呢，就没有这位作者这么的深刻。可能很多时候就还陷在一个律法当中，一个困难当中。比方他这里面写了很多，你觉得不熟悉祷告的这种妙境，奇妙之处。他说你只需要以小孩子的心情来求告这位祷告的灵，那么你就能够在这个境界当中就有一些很惊奇的经历，你就会发现一些很惊人的东西。如果你对于这个祷告的奥秘、祷告的意义知道的很少，甚至不知道什么，也可以求这位灵，这个灵他就要显明祷告的恩惠，是他最愿意做的事情。神最愿意的就是将祷告的灵赐给我们，他最愿意做的就是愿意让人开口来祈求，因为人开口祈求就得着，大大的张口就大大的得着，开口祈求的就能够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他最愿意做的。这里他接着说，如果你在祷告上有事不过的困难难处，又有灰心丧志，你也可以求这个祷告的灵，他就帮助你胜过你的软弱，只是你在什么事上误会了祷告，还能够使你坚强。如果你觉得祷告都成了你的难担的重担，哇，每天好像没时间祷告啊，祷告好难啊，这个心好像甚至都厌烦了祷告，不愿意祷告，有时候会因着一些身体的缘故，因着一些我们环境的缘故，真的不愿意祷告，沮丧困惑，然后到沮丧背逆，不愿意祷告，不愿意到神面前来了，那怎么搞？哇，有时候陷在那个里面不用说几天了。在这里他鼓励人，你只需要像小孩子一样，你就只管到这个神的面前来求这个祷告的灵。那个经上说，主就要把祷告的灵浇灌下来，不需要太努力去激动自己来祷告，要强迫自己来祷告，你不需要，你只需要求这个灵，他就会来帮助你。你若是觉得很低沉，哇，征战越来越激烈，自己也受到很多的攻击，自己的身体也不行了，什么哪里哪里也出事情了，那你觉得好像跟上帝也失去了关系，那个天线也连不上了，失去了神的同在，好像在一个茫茫海洋当中像一叶小舟一样颠簸漂泊，无依无靠，你也可以来祈求这个祷告的灵，这个祷告的灵就会把神的同在，把神对你的怜悯都显在你的心里面，让你知道你刚才所想的，你那儿会所想的，心里面所存的那些意念都不是从神来的。他这里讲了很多这种情况，很遗憾我还比较少经历到这种，就是求神用祷告的灵充满我的时候，我就有了，自然就有了。但他这一章里面特别我总结了一下看到的，就是你不需要太多自己用力来亲近神，来倾听神，来爱神，来多祷告，不需要太用力，你祈求这个灵的帮助，这个灵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那个工作，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慢慢好像渐渐成长，就学到了，就自然的就很安静的就趋向上帝，就心思意念就到上帝的身边来，就有了一种渴望与上帝交谈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像这样美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做成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面，让我们享受在与神的同在里面，享受在跟他亲密的交谈里面，享受在跟神互诉衷肠的这个状态里面。感谢神。这位作者说，他说日常生活的事，尤其是你心中的一些新念头、新兴趣，你要将这些都告诉上帝，你就能够经历一种甜蜜的自由的滋味。你把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来跟他分享，这就是亲密关系。这本书的最后他用了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在这本书上看到的呢，我记得我以前好像也看过，在别的一处地方看过的，我特别想在这里用一点点时间把这个小的故事分享一下，因为最近我也常常在想这个人生苦短，很快就过去了。我常常也可能是因为年纪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缘故，常常会想死亡的事情。我觉得不是我自己太忧虑来想这些事情，我深深的感受到是神的灵引导我来思考这个很严肃的问题。从前也会思考，在头脑里面思考，现在我发现这个思考更多的可能是在灵里面思考。他这里就说了一个，最后说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妇人，她一生这样祷告的：我的上帝啊，愿你为基督的缘故使我安然离世。我就想起心念的祷告，主啊，你启示我，让我眼睛能够看到弥赛亚的降临。如今我看到了，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我的一生的所作已经结束了，最后你应许让我眼睛能看到弥赛亚，我已经看到了，我就你的应许也实现了，我也没什么挂虑了，我要安然离世了。可这是我有时候会想，因为在医院工作会看到很多这种悲欢离合，人离世的这种情景，悲惨的情景，所以我在想一个人能够安然离世是一个极大的祝福。那这里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女信徒的事实，她没有出嫁，也没有至亲，也没有很亲的亲人当她看到自己好像年老体，感觉到自己年老体衰的时候呢，他就收拾了他所有的钱财，有银子1200块，他就找到一位富有的农夫邻舍，他说：我这里有1200块，你能否容我在你的府上寄居，直到我死的日子呢？好，那个邻舍这个农夫就说：哎呀，不行啊，这可能是很不划算的一个事啊，如果你搞不好你病了，我心里想的话，他可能要说你死了就好，但是你如果病了你又不死，哦，瘫在床上好多年，那我们这不是很为难吗？那这位女信徒就说：我是不能害病的，我不会生病的。然后那这个人他也不愿意，那我们都不能保证我们将来啊谁不生病啊，对吧？这是很符合逻辑的话，谁能保证我们不生病啊？我们谁知道明天的事情啊？他清清楚楚的，他说很坚定的说：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求告神不会生病。然后，但是这位邻舍他没有信心，也没有胆量接纳他。那这位妇人就又到别的家去了，又找到一家。就照样说了一番话，哎，这个人就慷慨的允诺，就接他在家里养老送终了。他在这一家就住了好多年，身体很健壮，也没有害什么病。 并且他领着这一家人热心地过着属灵的生活，我想那就是经常祷告聚会，分享神的话语，在属灵上给这一家带来极大的祝福。所以这家人实在是从他得了很大的福气啊！他每天还要帮助这家人做事情，跟其他的女人一样。然后有一天早上不见他来吃早饭，那个人就去喊他啦，来来吃早饭吧，发现他已经死在床上，被主接去了，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主在他睡觉的时候把他接去了，他的祷告已蒙了应允，果真没有害病。他在头一天晚上还和平常一样很快乐的样子。他为什么没有害病呢？是为了他怕苦难吗？不是的，我想他的心是不愿意连累到别人，主看顾他这个心，用主自己的怜悯来成就主自己的美意，也成就主在这位妇人身上的祝福。这件事情就对这个作者是一个极大的帮助和安慰，对我也是一样的。他指示我，告诉每一位信主的人，都要为自己临终祷告，求主使我在死的时候不仅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也要能借着我的死荣耀上帝，叫我的亲人们可以确信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十分的感恩也感动，我想是圣灵在膏抹我。我特别和我家的姐妹分享了这一句，叫我的亲人们可以确信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从前我们有时候在表达我的身份的时候，会说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或说我是一个罪人，或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有各种不同的表达，然后在不同的表达中间有一些神学的争论，在神学上很拗口很纠结。但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点都不纠结。我对蒙恩得救的罪人，我觉得这个称呼对自己实在是太贴切了，既是罪人也可以得救，更可以蒙恩，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爱人的神，他是一个像我这样的罪人都能够蒙恩，何况你们呢？这就是借着我的死来荣耀上帝的名，借着我的死来传扬上帝对人的爱，借着我的死来传扬上帝悦纳人的好消息。当我脱离了这些神学教义的纠结的时候，这句话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而且是在死了之后还在说话，还在向人诉说，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恩典，让我们把这个恩典要好好的用出来，借着我们的身，我们可以诉说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的死更要诉说神的荣耀。求神来帮助我们。谢谢。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好，
谢谢。
你先把那个没工哎呀 ，OK， 哦，谢谢，很快的分享了哈。那我想，这两章呢，也可以说是一个 conclusion，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啊。他再次把祷告的灵呢，再一次呢又写了，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所求的都是祷告的灵。祷告的灵其实就是圣灵啊，圣灵就是就是带着祷告的特性啊，特别讲祷告的灵啊。所以我们跟祷告之间呢，我们如果在我们的需求在跟圣灵祷告的灵交通之间呢，他把他很多的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软弱，那其实都是跟祷告的灵好很有关系啊。其实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学习祷告的时候呢，真的就在这边所讲的，好像我们真的需要进到圣灵的一个祷告学校哈，让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哈。那我觉得他引用的这一节圣经很好啊，就是神叫人施恩恳切的灵浇灌我们哈，那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哈。那当然这句话其实本身呢，就是一个在末世时代可能是在发生在耶路撒冷地区的，好，当然这个圣灵的浇灌，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啊，我们在接受这种世界的这个逼迫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种祷告的灵哈，让我们施恩恳切的灵哈，让上帝来帮助我们哦，让我们谦卑的有恒心的向上帝的祷告，这个祷告的灵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有什么要询问的？关于这两节，还有或者是我们这一本书里面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分享的？你们都应该要是成为一个很好、愿意分享的人。我来分享一下好了。我在后天哈，就是这个礼拜天的讲道呢，我正好要讲一个题目啊，因为已经是5779年了。我给我们教会的下一年度的主题呢，也就是预备啊。那么我选的一段的经文呢，就跟我们今天李刚弟兄所分享的呢，非常有关系啊，就是在祷告的学校，圣灵呢，他会带领我们第二项啊，第二项这个他要带领我们祷告的方向啊，这个科目呢，要让我们学习的，就是圣灵施教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热心关怀别人哈。那我要分享的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哦的第18节，我在讲提摩太前书六章18节啊，他这里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热意供给人。好，那这段话我们很快的看过去之后呢，那你会发现到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可是呢你在比较这个深入的去探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哈，那个热意供给人啊，他圣经和合本他特别有一个小字哈，这个供给或做体贴哈，就说体贴。那么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那你会发现到这个英文啊非常有意思啊，叫做 willing to communicate， 就是愿意去交谈的意思。那换句话说，我们在所谓的基督徒的行善当中啊，这个在心态上面啊，除了前面讲物质上面啊愿意甘心施舍之外呢，那么在我们的心态上面啊， 就是愿意跟人家有交通团契，就是呢怎么样，就是给人心灵上面的医治。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哈，我们不是说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神啊，然后听一边讲道啊，然后就走了。没有，他这边要讲就是说，我们愿意去体贴人，体贴人的需要，也就是在这边所讲的关心啊，热心关怀别人啊。因为关怀别人呢，其实就像李刚弟兄讲的，也正是你的需要，我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的灵啊，你的心的人啊，你这个新的人被上帝拯救了以后，你这个新的人带着一颗什么？带着一颗怜悯的心，你要去体贴人，热意的去体贴人，就很愿意去跟他交通。所以在我觉得了，在我们的肢体生活当中，我们似乎在讲台上或是在教导上面很少去强调这一点。我们要去关怀别人，因为那正是你灵里面上的需要。我们很多的时候你可以讲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哈，就是欲人为善哈，也就是说你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呢，你满足了自己，你做了，这是一种善事哈。那你在帮助人的时候，其实上是帮助你自己。你的满足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有这么一个需要，是上帝在催逼你，你要去关心别人，你要去体贴别人。那这个在保罗这个教训当中，他说这个叫做行善。这个行善呢，其实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怎么讲？一个生命上的表现哈。所以基督徒绝对不是独善其身的，就像刚才讲到那些代祷的例子，他其实是很关心人家的需要的，他可以很虔诚的把每一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祷告，那个祷告的功夫就非常好了，虽然躺在床上，他只能在床上流泪的祷告，没有人看到，他也不是在台上的服事，他是在台下，而且是台后面的服事，没有人知道。但是呢，这个跟复兴是很有关系的哈。那我觉得也很感谢主哈，因为后天就要讲这篇信息哈。那我觉得刚好今天呢，圣灵施教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去热心的关心别人哈。那这个我觉得也碰巧，所以我想就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哈，也关心别人，关心特别是肢体啊，基督的肢体啊，这个是耶稣基督所乐见的啊，很愿意见到的哈。那也盼望了我们在肢体生活当中的这个互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互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 好。不晓得林牧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分享的？
我说几句啊。
好。
这两张哈，是我一直等着、一直要看的，从开始打开这个书之前就一直盼望有这两张出现。
没
有。然后我也很高兴终于出现，因为祷告是要操练的，祷告不只是单独与神祷告，而有团体的祷告。就像金香炉，当金香炉是众圣徒的祷告祷出来的时候，它有很大的能力，那个闪电就要发出来，就是我们被操练到与神合一的时候，神悦纳我们众圣徒的祷告，它有很大的能力在灵界与这个物质界。所以这个祷告是神一直要提升我们跟他合一， 就是这个学校我们进入了圣灵 自然会带领，而且我们不只是这样一直操练，神会给我们达到那个启示录他那个金香炉倒出来的那个烟啊，就很香喷喷的升到至高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他发出闪电。所以祷告是有个很大的力量，所以这祷告也是要持守。还有他讲到这个祷告，最后一章，我是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就像说父母亲不能给小孩是什么，我们假如是在远处在近处，我们不能给人什么，我们至少能够给人祷告，在神面前为他们代求。这个祷告就是你看到因为有需要，你看教会讲是说，然后李刚弟兄是一个医生哦，那太棒了。那教会弟兄姊妹里边有什么疼痛科啊，或是怎样？我想李刚一定是不只是祷告，他会去诊断一下，
还是医治哎？
还是说他家属？还是他家属有人有这个病痛？我想他也从那个医学的那个什么。医学的知识上会去给他探访，去给他安慰，这个就是我想李刚弟兄他们家的医疗还有健康一定是比较丰富的。那有人假如是说是盖房子的，那他会修理房子的一些，那这位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就会丰富，是教主里丰富，这个就是神愿意我们付出善行，我们能够做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这个肢体里边，他让肢体不欠缺，这个就是整个社会、整个神的国度的丰满会满出来。你看到别人有缺什么，就像五饼二鱼的小孩，就在聚会当中，他说我这里有个有鱼也有饼，就马上拿出来，然后奉献出来的时候，他这个神就怎么样 multiply。就让他能够很丰富的在神的国度里，哦，这个就是善行。祷告也是一个善行。祷告所求的人做不到的天上来的平安，这个就出来了。因为我们的祷告，神就是他自己就赏给需要的。所以祷告可以流到传遍到我们的需要，我们家里的需要，我们工作上的需要，我们社区的需要，神国度的需要，而且可以延续到子子孙孙。我想这祷告要让你孩子、你的孙子、你的家属蒙福，祷告一定不能错过。我是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非常谢谢林牧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弟兄姐妹有问题，或是还有什么要分享的？请那个孔君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啦，谢谢。
哦，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这本祷告的册子，我们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是的，主，我相信不单是我们借着这些册子学到了一些祷告的策略、祷告的方法，还有祷告的心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求一个祷告的灵，主啊，就是你自己，主啊，求你将祷告的灵浇灌下来，让我们能够迫切的、恒切的为着神的国度祷告。哦，主啊，祷告实在是太宝贵了，祷告就是我们跟你连接的唯一的一条路径。哦，主啊，求你纪念刘牧师，纪念林牧师，他来带领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好好的来被神你的道还有神你自己来装备。主啊，那生叫人恳求的灵，主啊，你就来充满我，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为着真的是各样的需要我们来祷告，更多的是神你自己的需要。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真宝贵，也是我们真爱你，谢谢你，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今天，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谢谢。